生命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我们都在故事里跌撞，领悟，攀爬，成长。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家人们，晚安，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小人物大故事，我们云端的聚集，我们有精彩的故事今天晚上要分享给您。在我们节目的开始，我们要请张良牧师为我们做开始的祷告。
我们大家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使用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平台，让我们弟兄姐妹一起聚集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你赐给我们不单单是丰丰富富的生命，主你也赐给我们更多的美好的见证。特别是今天，主啊，在这个平台上面，你要再一次的借着众多的见证，要将你的荣耀亲自的让我们看见，特别是你带领着这一群追求你的弟兄，可以在这个今天这样的一个时代，可以做主你的见证，并且在世间做光做盐。特别是这个平台，求主你祝福，你的圣灵今天就亲自的在我们中间运行，带领我们看见主你的同在，也看见主你赐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每一个人在今天这个平台上面的互动和交通当中与主同在，与主同行，并且愿意让我们在未来的年日当中为主摆上自己。谢谢主，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我们完全的仰望交托是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场邀请到的是胡牧，他带领领袖行军，建立了非常多端庄、敬虔、正面、积极的基督徒弟兄。而胡牧，大家一会儿看到他的脸的时候呢，一定也会有稍许的惊讶，因为他讲一口流利的中文，可是是美国人。我们待会也要来看一下胡牧，他其实在神学的领域里面，他也是受了很多的装备和造就。为什么说领袖行军的真男人，不是说真与假，而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在神国里面，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他带领这么多的弟兄一起来到上帝的面前。胡牧弟兄他是密西根神学院的道学硕士，也是惠顿大学跨文化历史的硕士，阿苏萨太平洋大学圣经与事工的学士。他本身服侍神服侍人，非常充分活出耶稣基督在弟兄身上的心意还有使命。他建立了山前团契，带领这些弟兄们做领袖行军的营会，让他们在大自然当中和神倾心吐意，被神摸着，而他们也能明白神的心意，成为健康、勇敢、积极乐观的基督徒弟兄，当然也造就了非常多的弟兄。而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特别安排，因为今天是8月8号，中国的父亲节，所以在今天的访谈当中，我们会看见在领袖行军里面，很多的父子，很多的父亲，他们的生命 因此而翻转。胡牧牧师他今天要告诉我们大家，在山田团契里面所经历许多非常感动人心感动生命的故事。胡牧你好。
你好，
今天非常开心在节目当中可以邀请到你。你是一个美国人的面孔，可是却讲着一口流利的中文，那能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会想要学中文，有特别的原因吗？
我也觉得很奇妙。我在高中的时候学习外语学得很差，大学的时候大概18岁到20岁我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7年了。在那个时候我在思考一下我的人生目标是什么，后来有一个新的机会去中国做外教，所以我到中国以后我就开始一点点学中文，但是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中文是世界上的最难学的语言，对我们美国人来说。可是我的动机就改变了，不是为了学习一个外语，而是为了交朋友。所以慢慢来，我让很多中国朋友做我的老师，一句话一句话连在一起，慢慢来，七年以后我就会说一点中文，是这样的开始。
你学中文学得这样流利，其实我觉得上帝的手已经在其中，因为今天你对中国人有这样传福音的负担，帮助那么多弟兄，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
我也觉得是上帝特别想对中国朋友们说我爱你，因为他必须用很多年来改变我的生命，让我慢慢的学习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我也没想到我那么爱中国人，那么喜欢中国文化和语言，所以我觉得白白的得来也有白白的舍去，我不能不给，因为中国人给我太多的爱，太多的接纳和认可，所以我也觉得是个很特别很荣幸的事情。其实你要对某一个人说我爱你，一个最好的方式是学习他们的言语，对吗？你可以跟他们沟通，你可以倾听他们，你可以理解他们，这是爱的开始。我发现了当我在讲中文的时候听中文的时候，我真的可以经历到人际关系那种爱在里面。
我自己是中国人，当我听你这样说的时候，其实我自己都很感动。当你真的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愿意接纳他，去了解他的文化，透过语言来了解他生活的背景，他心理的层面，他的思想，他的生活习惯各方面，这样子的爱你才容易打破那中间所有的隔阂或者是距离。
是的是的，我觉得我刚开始工作在中国，我是外教外语系的，所以学生的英文比我的中文好多了，但是我学一点点的中文，我跟他们沟通的时候，他们觉得哎呦胡老师，现在我们感觉到很亲切，你了解我们。他们说这个话的时候我也很感动，所以我觉得我们需要有这个跨文化双桥的那种生活，那是最有祝福的。
阿们。我说一下，他说的外教不是外交，是外国语文的教学，外教，那这是他们一个比较特别的用词。那么我也想知道，因为你的中文现在这么好，你可以深入到很多的中国的弟兄里面，那么在什么样的动心起念之下，什么的动机你想要帮助他们，然后成立了山田团契？
我觉得这么多年的关系，我就发现所有的男人的问题都差不多一样了，我们需要学习如何爱别人，我们需要学习如何接纳和饶恕别人，我们需要学习如何做一个朋友，但是你做一个丈夫和爸爸的时候，这个挑战更高了，而且你的责任更多了。我就发现了很多弟兄们，他们没有一个非常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的爸爸培养他们很多年，让他们学习到一个真男人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他们已经走到了做男人的样子，结婚了，有孩子，做父亲的，但是他们需要很多鼓励。我就发现了我们可以讲很多领导力的东西，这个理论还没有走到他们的心里，还没有改变他们的品格，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体验性的方式来让这些弟兄们彼此认识，让他们在大自然里面经历到他们的渺小，发现上帝的伟大。然后在这样的环境里面，我自己发现了这些弟兄们真正的可以成为弟兄们，而且他们可以成为真正的男人，因为他们会敞开， 敞开更多。我觉得一个真男人的反义词是一个假人，对吗？我们都喜欢戴着个面具，特别在教会或者在什么正式的工作里面，我们不会让别人知道我们真的是谁，所以我们开始心里面有很多虚伪。我也经历到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我不要这样子。如果要做基督徒，我要做一个真实的基督徒，在神面前，在人面前，在教会面前，我就是这个样子。我还没有完美，上帝已经救了我，但是我在一个过程中，我在他的路上，我在走他的山，我在发现他是谁，我是谁，他要我做什么。我发现这个很有帮助我，真正的帮助了我，所以我发现了帮助我的事情可以帮助别人，所以我开始说我要做三千团契，我想让更多的弟兄们体会到这个更真实的生活。
为什么叫三千团契啊？
三千团契是几年前三个弟兄我们一起爬山，我们说哎，我们到底要不要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想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就是跟山有关系，三千就是一个开始的地方，进这个大门以后你会体验很多东西，你会有一个冒险的生活，而且在那里你可以发现更多奇妙的事情，所以就是一个欢迎，一个邀请，我们喜欢这个名字，可以邀请更多弟兄们跟我们在一起。
刚才在说男人的问题都是一样的，东西方的男性有区别吗？东方的男性好像更内敛一点，更安静，更不太爱说话，西方的男性虽然问题可能跟东方是一样的，但是他们的表达，他们的个性，他们的文化背景，跟东方好像还是有不同。
那当然有不同的地方，但是我发现在我们最里面的地方，在我们的心里，我们都渴慕一样的东西，我们都渴慕被尊重，我们都渴慕爱，渴慕朋友，方式可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老觉得我们可以互相学习，东方和西方都有他们的好处，都有他们的弱点。我透过跟很多华人弟兄在一起，我也发现了我的一些软弱的地方，我也可以改变。我也希望透过我的开朗和我的真实，他们可以发现更多的东西。
山前团契成立多少时间了？
严格来讲，我们是去年开始，但是我们第一次做领袖行军这个活动是09年，在 Colorado 州第一次，所以已经蛮多年了。
09年就开始做第一次的领袖行军，那么现在都2022了，在这个当中，您总共带领了多少次的营会呢？
不知道，有一次我已经想到了25次了。做大的，我们做小的一天两天的，但是做一周的十天的，我做过25到27次了，大概250多人。
哇，那这样子我也很好奇，你是怎么样选择去什么地方，大概停留多少时间，怎么选去哪个山呢？
我就看很多照片，做很多研究，我也问了很多问题。我对一个向导有一次说，我唯一的目标是七天这些弟兄们会看不到人造的东西，楼房和路声音，我只想走到一个完全原始森林的样式的地方，而且手机是没有信号的，这是必须的，因为我们弟兄们常常在电话上，所以我希望他们可以哦，没有这个东西，我要发现我是谁。所以美丽挑战的，没有人造的，就是我的要求。
有没有碰到过，譬如说山况不好，或者是自然环境发生什么变化，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吗？
最主要的挑战就是天气的变化很快。有一天我们刚到了一个地方，第二天早上有这么多雪，下雪，这是蛮挑战的。
那么您自己应该也很喜欢运动了，否则的话不会说选择爬山，或者你也可以选择去潜水啊，或者是在天空啊，可是你选择了山，应该是自己也很喜欢。
从小我的父亲我的母亲都是喜欢去露营，因为他们都是高中老师，所以他们暑假的时候在美国有10个星期两个月多一点，他们可以去这些大自然的地方，对他们来说这是比较便宜的度假的方式，所以我们经常去了。但是我妈妈从小就喜欢山，所以我应该谢谢我的父母，而且我从小就喜欢跟我爸爸一起徒步到一个很高的山。我爸爸不太爱说话，有点像中国的父亲们，但是在大自然里面他变成一个小孩子，而且在那里他更开朗，他可以跟我分享更多的东西，美好的回忆。
那么你们在山上都做一些什么？
你说跟弟兄们在一起呢？
是领受新军、
不好意思，这是秘密，不告诉姐妹。
在这边我们其实有视频要跟大家来分享，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看他们到底在山上做什么。
就是在沙漠。
四天在旷野里，今天是我们爬的第三天，然后感触很多。今天的路上其实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就在想回去以后我会该去做什么，我要有什么样的改变，在我生活当中，在我信仰当中，在我的工作当中，我应该要去注意些什么。其实最重要的改变是我的心，就好像我来到这里，我没有说我来到这里怎么整个世界就会变化的，因为我会变化的不一样，而是说我的心不一样了之后，我信靠的上帝，我知道上帝会带领我。
哦、这个是欢迎大家来到 Leadertrack Massage Shop，
yeah，
这里都是 Massage Trail，
特别的舒服。
Big ones， it's good。
我们看到一个角落而已，只是在山前团体他们在山上的活动。要请胡牧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和说明，你们山前团体在里面活动的设计或者活动的安排是怎么样的？
我们活动的安排是根据一个领导力的模式有关系。我们相信有五大要素，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有基督，有群体，有品格，呼召和才干，这些东西我们都要成长，我们都要被挑战了。我们用四大机制来塑造每个弟兄的生命，属灵性的，关系性的，体验性的和教导性的，这些东西我们都连在一起。徒步就是个身体的体验，但是第二天我们会完全独处，没有手机，没有别人，五六个小时在沙漠里，非常安静，在山上只能看到山所创造的东西，这个会塑造我们的灵魂。我们五天里面都在默想一段经文，在默想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现了我们的心很少很少会真正的安静接受神的话语，我们真的太忙了。五天里我们发现了有时候神会用一句话重复的跟一个弟兄们说话，你们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啊，这句话进入他们的心，然后他们可以跟上帝有个很真实的关系。晚上的时候，我们会请每一个弟兄轮流的机会，他们可以分享他们的生命故事。生命故事不是一个见证而已，不是一个如何信主的故事，是从小你是什么样的人，做孩子的时候跟你父母的关系，你最大的转折点是什么，你的苦难的地方在哪里，你都要分享。很多人一辈子没有那么敞开的分享他们是谁，唯一的目标是让其他的弟兄们更认识他们。讲完这个故事以后，经常看到一个人的感动，而且我们都会拥抱他。有很多教导，但是不是传统的教导，不是在教室里面，是用神会用大自然他的话语，弟兄们的分享和身体的挑战来塑造男人，用这样的东西一起吃 一起睡帐篷里面，两个弟兄一个帐篷。我们发现了在这个帐篷里面有个特殊的关系会发生，他们会更敞开分享一些他们需要祷告的东西。我不能设计所有的事情，其实我们必须给神他的时间还有他的空间。他会改变天气，一个人可能会生病了，一个人会特别累啊，但是在这些环境里面，弟兄们会发现真正的爱是什么。
在山上的时候大家非常的紧密，打开心、彼此的分享。那么下山之后呢，你们会做一些 follow up 吗？
其实我们正在做这个东西，但是我们会鼓励他们，因为每个地方有不一样的群体，对吗？我们希望他们可以继续这个山前团契的关系，可能一个月一次他们会一起吃饭，或者周六上午他们会散步。每个地方有不一样的跟进的方式，而且我们有微信群或者 WhatsApp 群，我们可以继续聊天。你可以把这个问题给我们今天晚上邀请的弟兄们，他们也可以分享。
后续真的很重要，因为那个感动在那个刹那在山上的时候可能是很打动他们的，但是一回到山下，回到原来的生活环境，他很容易又投入，像我们刚才说忙碌或者是很混乱里面，他可能又会回到原先的那个原点。所以我觉得在山上的感动看怎么样可以持续下来。
是的，每个人都需要面对他自己的生命的山，可能是跟老婆的关系，可能是他需要更主动的去做事情，可能是他需要饶恕别人。神会用不同的方式来改变不同的人，但是我们希望他们可以继续爬这些山。他们会发现在我们爬山的时候，他们一个人不行，需要一个团队。我们希望在他们的生活里面，他们也可以发现我需要一个团队，我需要一个伙伴。
我想不单单是说饶恕别人，很多时候可能也是要饶恕自己，因为在我们的不完美里面可能自己也做错了很多的事情，在这个里面可能也是真的要来学习饶恕自己。那么通常是哪一些人来参加山前团契？你们是怎么找到他们，或者是他们怎么找到你？
我真的觉得是上帝找到他们，因为原来我不认识他们，但是朋友介绍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可能也介绍另外一个人。我们也发现了姐妹们特别激情的推荐他们的丈夫参加，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我们做一些视频发给微信群里面的人，所以他们可以这样的发现的。还有教会现在开始拥抱这个事工，所以他们会安排他们自己的同工会，自己的弟兄们一起参加，那是最好的方式。
就是说如果教会想要举办，他们也可以有同工来参加，然后可以把这个模式带回去吗？
对，我们长期的目标不是我们要做灵修行军很多次，我们希望每个灵修行军里面我们会栽培一些新生领袖，他们可以把这个负担这个意向带到他们的教会。什么意向呢？我们要栽培下一代的领袖们，我们要栽培这些弟兄们成为有生命的弟兄们，可以影响其他人的弟兄们。所以我们希望每个教会可以有他们自己的弟兄施工，特别在北美华人教会，我们没想到大部分教会没有一个专门的弟兄施工。而且我发现了弟兄们很喜欢做事情在一起，他们已经听了很多课，听了很多教导，不是说教导不重要，他们还需要，但是他们需要一个不一样的环境来拥抱上帝的真理。他们喜欢在一起爬山、钓鱼、做很多活动，这样子。
参加山前团契的人不一定是基督徒，是吗？
目前都是弟兄的，都是基督徒。有一次两次我们有一些朋友们邀请他们的朋友，这个情况特别美好。一般如果五个弟兄请他们的五个朋友在一起，他们会发现哦，原来一个基督徒就是这样子的。但是目前我们主要是栽培一些主内的弟兄们。
他们参加山前团契感受是怎么样的？我们要来看一段视频。
这是今年五月份的。Austin, Texas, 五个弟兄。
哇，山上还有雪啊。
雪太多
了。然后他大部分的时间都在 battleship 上，然后
Sorry.
过得怎么样？
非常好，没有消肿，可以跟儿子在一起，在山里边一起过日子。
嗯
嗯，非常开心，和这些朋友还有这些年轻人们一起在这个野外里边，有很多从来没有过的经历，非常喜欢。
嗯，有unique的机会，和很多 campfire 的分享，非常非常open。嗯，大家都非常的很好，这是感谢主有这个机会。
嗯，
那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啊，可以跟很多 brother 还有 son 就是儿子们在一起的时间。
非常特殊的领受行军是针对父子的，而在今天8月8号，我们也请到了其中的一对父子来到我们节目的线上，跟大家来好好的分享参加领受行军之后他们父子本身的改变。
Hello， 大家好。
哎，你好你好。
哎，你好你好，海兰姐妹好，胡牧弟兄好。
嘿，杨总你好。
哎，你好你好，胡弟兄，我给你一个 surprise， 你看看有谁来了。 Leon， you guys say hi， 你们打招呼了吗？
你好
你好。
哦，这么多人。
哦，都到了，一起了。
你们 say hi 了没有啊？
说了。
Hey guys hey guys。
Hey,
你好。
hey, 我就是五月份去的父子营的其中一个父亲，我们一共有四对父子加上胡牧弟兄，我们一起去 Montana。这其中有工程师，有统计师，有医生，各行各业的有。还有那四个小朋友是 Leon、 Corey、 Harvey 还有 Freddy， 他们今天听说要 interview， 他们非常开心都来的。其实他们还有第五位朋友，也是他们一起长大非常要好的朋友。那么我觉得对我的收获就是是非常宝贵的一次不一样的旅行，是我跟儿子之间的旅行，跟平常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是因为胡牧弟兄在里边的缘故，他把一个普通的爬山旅行变成了很特别的，可能会对我们终生都有很正面影响的一个旅行。我的收获非常多，可以讲很长的故事，但是我觉得让我收获最多的就是我跟儿子的关系更靠近一步，相互的理解。而且不仅是我跟他之间的关系，他也知道了我跟我父亲的关系，还有其他父子也是一样。有一件事情我特别感动，我们在蒙塔纳山上的时候，那湖非常漂亮，但那湖是雪水融化成的湖，是非常冷的。第一天下午我就挑战我自己跳下去的，我不是一个人跳下去，我也没跟谁说，但他们看见第一天没有谁跟我，就我一个人跳下去，我觉得我就挑战我自己罢了。第二天当我们出去探路的时候，哎，回来发现儿子和他朋友一起跳下去了。所以我觉得可能对我们的影响不单单是当时能够看到的，可能后边有很多我们看不见的影响，我相信我们会从这一次的父子旅行里边有很多的得着。所以我非常感恩胡牧弟兄给我们组织那么有意义的活动，我们从其他几位父亲里边也得到了很好的反馈。有几位父亲说谢谢你给我们组织这样可能是一生最难忘的一次旅行，所以我们非常感动。那么我也想请孩子们分享一下他们自己的得着。
让孩子们说之前，我也想有几个问题请问汤勇弟兄，你觉得在这一次的山前领袖行军当中，对你自己而言，先不说父子的关系，对你自己而言，你感受最深的，你觉得变化最大的是什么地方？
我感受最深的是感觉到自己的渺小，上帝的伟大，认为人处在那非常安静的山里面，实在觉得太美，你太渺小，我就巴不得把自己融在上帝所创造的那奇妙的世界之中。我们太渺小，我们有很多以为知道的，其实我们都不懂上帝所创造的奇妙，我们真是不懂，我们知道的太少。
你看见自己内在里面觉得最被震撼的是什么？
因为这个活动主要是父子的关系嘛，我跟儿子关系一直很多的高高低低嘛，我就觉得很多时候是我是对的，理想当然就是我是对的。这个父子营呢，就让我看到我其实内心里边很多的骄傲，有很多的自己忽略的东西，或者是没有正确的东西，那么在营地里边自己掏心掏肺的掏出来，大家一说，哎，才觉得其实很多事情可能并不是当时看的那样，当时想的那样。
下来之后父子的关系家庭的关系有改善吗？
有改善，我不能说 solve the problem， 我不能说完全没有问题，我们跟儿子的关系还是每一天都希望有更多的提高，但是绝对很明显我跟儿子关系是有改善。
在来之前请孩子来跟你一块参加有难度吗？
有， 非常难。他刚开始觉得是我逼着他来的，其实我没有逼他，我连叫他都不敢直接叫他来，我们是通过他的朋友邀请他来，非常难。
不过不虚此行，虽然非常难，但是有了一个开头，我相信往后他还会邀请其他的朋友一起来参加。那么我们接下来来听听小朋友的说法。四位小朋友，你们在说话之前先自我介绍。
只有我有麦克风，所以
哦、OK， 好，
这是 Freddy， 我们今年全都是18岁，也全都是去 UT 大学，所以我们四个一起去是一个很好的靠近的 experience。
那么你参加这一次的山田团契，你自己感觉怎么样？
我觉得很好玩，可以跟我的朋友和可以跟我们朋友的爸爸们一起出去外面烧烤，做好多火，可以在外面一起玩，看到这么多漂亮的美景，所以觉得是一个很好的 experience， 然后也喜欢有一个这么好的 brand 可以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出去外面的，就是在外面一起玩嘛，所以觉得特别好玩。
没关系，如果中文觉得有一点限制，偶尔讲下英文，我们帮你翻译没有问题。你们这四位在上一次的山田团契，你们都一起去了是吗？
五月份那一次的一起去，对。
那他们虽然没有耳机，可以简单分享吗？
可以。
可以呀、啊，那请你身边的这一位要不要先说一下？
我是觉得是还不错的机会啦，就是说我可以跟我爸更接近一点，有一个机会可以跟我很好的朋友一起出去玩，那我觉得这些真的都还不错。那除了以外还有一个时间，就是说在外面在森林里面可以跟神更靠近一点，就可以有一点时间自己安静下来跟神讲话，那我觉得这也是很不错的机会。
你在去之前爸爸请你的时候你愿意吗？还是看在朋友的份上才去的？
都有一点啦，看到朋友去当然也会很想要去，我爸邀请我的时候就说、哦、好吧，那我觉得说还不错机会可以一起去。
你在这一次的山上的时候有机会跟爸爸说话吗？
有很多机会，晚上比如说或者有时候在走路的时候就可以讲讲话，那我觉得我比较少可以跟我爸讲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有这机会真的还不错。
跟爸爸聊天互动的过程里面你觉得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的确有点不一样，因为这个时间是比较可以安静下来直接跟一个人在讲话，就直接跟我爸在讲话，就没有被旁边的世界在发生的事情 distract。
没有手机在身上过得惯吗？
一开始的确会不太习惯，可是到后面因为还是有朋友在旁边，有我爸在旁边，所以不会觉得说不舒服或者什么的。
那你旁边这一位呢？
我说的中文不那么好，可以用英文吗？你可以反应。
没关系，你尽量讲，先说你的名字好吗？
我的名字是 Harvey Lee。
跟爸爸一起去，你们在山上住了很长的时间，你心里觉得是怎么样？
Well, I got a lot closer to my dad because we a lot had most of the time when I'm at home it's not a lot of time for me to talk to my dad because he's busy with work, but now that I'm in the mountains there's no distractions around me. I thought I got a lot closer to my dad and got to know his like past really well. I didn't talk to him as much. I just felt like I was spending my time on other things rather than talking to my dad as much. I think what our relationship.
Leon, 来翻译吧。
说在之前，他跟他爸爸的很少会就他们两个人一起说话，所以可以在这个 trip 上面给他一个很好的机会，一起跟他爸爸说话，可以一对一，然后谈一下。
旁边还有一位。
你好，我的名字。叫 Freddy。
说一下参加这一次父子的领袖行军你的感受。
我觉得一个是很好的机会跟我的爸爸聊天还有就说话，因为我们平时在家待在我们自己的房间里面弄我们自己的工作或者学校的东西，我觉得除了这个理由还是我马上就要去大学了，我觉得我很喜欢跟我的爸爸讲话，我在大学之后想要跟他更多的讲话。
你们四位在参加领袖巡经之前跟爸爸的关系好吗？还是很紧张？
我们四个都可以说跟爸爸的关系还是挺好的，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可以一起去这里，四个人一起去跟我们的爸爸们都可以更靠近一点，而且像他 Freddy 我们要去大学很快就不会在家，所以可以跟他们一起出去外面一对一，很好。
参加这一次领袖行军，你觉得自己有长大吗？有学到东西吗？
我们觉得我们都长大了一些，学了一些东西，在外面在
野外一起活动
是必须要学东西的，或者会很难。
不单单是一些 skill， 不是在野外生活做 camping 的一些 skill。我的意思是说，你觉得在你的里面有学到东西吗？在你的心里面？
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学到了很多东西，看到那么多美景，可以觉得像我爸爸说的，上帝多么大，然后我们是多么小的人，也可以得到各个爸爸的故事，他们怎么样长大，也是一个很 eye-opening 的 experience。
我相信在参加这一次的领袖行军之后，你们也会成为真正的越来越成熟的男性，也将来会顶天立地做真男人，将来有自己家庭的时候也知道如何的做父亲，如何的做儿子，因为你们曾经经历。在这边我们要非常谢谢这四位年轻人，也谢谢汤勇，因为他召集了这四个孩子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可以跟大家做一个非常好的分享。大家可以从现场听到这些孩子们心里的话，也可以从现场听到父亲他心里的声音。那么汤勇，我也想问一下，经过这一次的领袖行军之后，你觉得在你的家庭和事业上对你而言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更加珍惜跟家人在一起的时候，特别是像孩子们一会儿就长大了，其实有时候有一点遗憾，就是当初没有花更多时间陪伴他们成长。我还有一个老二在家里，所以我希望我能够多花点时间多陪陪孩子们，陪陪太太，这是我觉得心里边有感动的东西。
非常非常谢谢，相信在往后的领袖行军应该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和参与。我一直在问胡牧，你就只针对弟兄，那我们姐妹怎么办呢？如果我们也很想学，也很想参加，虽然野外行军我们也许做的不是很好，可是我们也可以尝试。胡牧你怎么说？
我首先说，我要祝福所有人的家，所以我要从男人的心来开始。第二，姐妹的服侍现在已经开始了，我们在 San Jose 搞了第一次姐妹们的领袖行军，也是三天的，而且他们徒步的特别厉害，所以这不是个问题。唯一的问题，唯一的挑战就是有没有同工可以带领他们。所以如果你真的喜欢户外活动，你可以给我们联系，我们会有一个培训。
San Jose 是在北加州，我们南加州是华人大本营，千万不能漏掉我们。希望你在你的计划规划当中也把我们南加州放在里头。
我就是南加州人，你知道吗？
对，你是阿苏萨大学毕业的。
对，我一直希望有这个机会在南加州。
好，我跟你讲，就冲着今天我们所有的访谈我们来好好安排，让一些姐妹有这样负担的来跟你受一些装备，然后你到南加州来带几次，让他们比较成熟，比较茁壮之后再各自的发展。
我也应该谢谢所有的姐妹们，因为你们的支持非常重要。如果你不支持这个弟兄不能离开家七天的时间，这个对他们来说也是个挑战，对吗？他们也为我们祷告，他也为鼓励弟兄。我常常告诉弟兄们，也告诉他们的妻子，一个男人要改变自己，他需要时间的，至少要两年的时间，对吗？差不多半年他要发现，他要意识到他自己的不行的地方，然后还有半年要决定我要不要改变，然后第二年他会开始走一些比较实际的改变。我们需要很多鼓励，其实，所以谢谢姐妹们的帮助。很多人让他们的弟兄们报名，弟兄们不是很清楚这是什么东西，但是姐妹们已经知道了，我的丈夫需要这个。
是的，因为圣经的教导，丈夫是家里的头，弟兄是家里的头，姐妹们把这个头这个部分让他装备好，成为一个健康强壮的，他会领导这个家走得更稳更好。胡牧在这个方面已经从09年做到现在22年13年了，算是越来越成熟的经验了。上帝把这个事工托付给你，其实是有他很大的计划。那么目前山田团契有没有什么对未来规划的发展？
我们未来的发展是跟弟兄们的心有关系，如果他们有这个火热，他们应该把这个东西带到他们自己的教会，这样的话更多的城市都会有一个弟兄施工。所以我们真的是依靠神。几个月前我说，神啊，我在这里，你想要我做什么，请让更多人跟我们联络。后来很多电话开始来了， Tulsa、 San Jose、 宾州啊，所以我很感恩。计划就是栽培领袖，栽培同工，没有第二个计划，这就是最主要要做的，其他的都交给神，他想让这棵树成长结果子就可以了。
因为是做媒体的关系，我有机会接触到蛮多不同的机构，有几个做得很成功也很大的机构，也是在帮助人发掘自己内心的世界，可是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没有信仰。我参加过其中一个，其实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危险，是当人找到内心，发现自己内心里面的虚空，可是他找不到一个正的路的时候，其实是很危险的事情。
非常危险。现在最危险的事情就是不健康的教会领袖同工，就说我们特别强调的是外面的东西，他会讲到多少，或者他会办很多事情，但是最主要是我们的心，我们的品格，我们跟别人的关系，我们的爱，这些东西是最重要的。所以我特别强调这个灵区新圈不是很多人在一起，我们最多的一次是16个弟兄，平时是10位一桌子，我们可以在一起吃饭，一起分享，像一个家一样的，这是教会最需要的。现在我们需要成为真实的有品格的有爱心的男人啊，所以我们要放手很多东西。其实在山上第一个功课我告诉弟兄们是，现在你跟神的关系有很多障碍，你跟妻子的关系，跟孩子的关系有障碍，那些障碍是什么呢？往往是因为弟兄还没有学习放手，他还想证明他自己是个伟大的人，他爸爸从来没有认可他，但是他要证明透过他的职业，他的工作影响力，他想证明他是谁。这种心态不是一个谦卑的心态，所以我希望弟兄们可以学习真实的谦卑，这样的话我们不会怕人怎么想，我们会勇敢的去面对我们需要面对的东西。
也等于是要接受自己，是这样的意思吗？
对，接受自己。很多人不会，他们总是看别人怎么看他们，但是一个真正的身份是在基督里的身份。你发现天父的爱，天父的声音对你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耶稣的经历。我们需要把这个男子乞丐放在桌子上，我们需要让弟兄们学习，我有一个责任。圣经说铁磨铁，我是铁，我需要磨别人的生命，我们用生命来影响生命。让弟兄，如果你给他一个机会，真正的发现他的痛苦，他的苦难，他的后悔，他会讲很多感人的故事，你会流眼泪。我可能听过270多个男人的生命故事，包括他们跟父亲的故事，我估计只有10来个关于父亲的故事是好听的，是完美的，很多很多是
很悲伤的，
悲伤的，有痛苦的在里面。如果不小心的话，我们会把这个痛苦，这个苦难一直存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婚姻，在我们的工作，在我们的教会的服事，这个东西会莫名其妙的来影响我们的口气，我们别人的关系。比如说一个人他有一点不高兴，他不喜欢你做的一件事情，是关于那个事情和你的风格，不是关于你本人，但是你听他的话，你会觉得你在批评我，所以很多人会发火。这种回应就是一个信号，神在告诉你，孩子，你的心还没有发现我的爱，还没有发现天父是谁。有一个弟兄在我们中间是今天为我们祷告的，叫 Simon 张良，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请他来分享一点点，他这方面有很多很多收获。
今天可能时间上有一点不够，今天的访谈可能要在这里暂时告一个段落，可是因为我觉得内容真的非常的精彩，如果大家有意愿的话，也可以跟胡牧来连结来联系。如果想要参加他们任何的活动，或者是山前团契，乃至于如果姐妹想要在教会里面或者是有这样施工的话，也是可以跟胡牧来连结的。节目最后呢，我们要跟胡牧说一声谢谢。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样的施工是充满了生命力，而且是从信仰里面扎根在生命里，对一个弟兄而言，他的变化和改变是影响深远的，从他的家庭，他的子女，他的配偶，乃至于他的亲戚，或者是他其他的一些好朋友，这影响非常的大。如果像是水波一样的话，一波一波的荡漾开来，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浪潮。所以今天在这边要说一声谢谢。下一次的聚会时间是在8月15号下个礼拜一的晚上，要访问的是林冲。林冲是台湾歌坛 大哥大在早先的时候是非常红的，他的一首钻石亮晶晶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他要跟大家分享手术室里的钻石，下个礼拜一千万不要错过。小人物大故事呢，是由王泽涛基金会来主办的，欢迎您随时的加入我们，不管是用 LINE 的方式，用微信的方式，扫描我们现在在荧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如果你怕漏掉的话呢，你可以用手机拍照，这样子你用 LINE 来加或者是用微信来加的时候都不会漏掉，如果手机在旁边也可以直接扫我们的二维码加入我们小人物大故事的群组，我们有任何新的活动新的访谈都会随时的通知大家。如果你要订阅我们 YouTube 的频道的话呢，你就进入 YouTube 之后呢，点下小铃铛，然后 follow 我们，成为我们的好朋友跟家人之一。那么国内的朋友呢，要点击我们的网页也请拍照，因为它的这个网页的网址非常的长，拍下照来就不会错过了。那么我们现在要请汤牧师来为我们做结束的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这么美好的云端聚集，让我们一起来去纪念父亲节，我们更纪念你这位我们天上的父亲。主啊，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山前团契，这样的一个事工，让我们能够放下一切的缠累，到旷野中，到高山上去亲近你，恢复我们起初的爱心。很多时候我们忙忙碌碌，在各样的事情当中失去了自己，也失去了与你亲密相交的关系，但是谢谢你接着有这样的一个事工，让我们可以在一群弟兄当中，在旷野里面，在高山上，在困难中一起来经历当初主耶稣是怎样带领门徒的。谢谢你保守山前团契这样的一个事工，能够祝福更多的弟兄，更多的教会，更多的领袖，让我们牢牢知道跟你的关系是第一位的。如果我们太忙碌，以至于说到了一个幽谷里面，就让我们安静下来，在你的面前跟随你，向那高山举目仰望，我们的帮助从你而来。谢谢你也有这么多的弟兄姐妹一起可以了解到这样的一个事工，愿意这个事工能够就这样啊口口相传，让我们更多的弟兄能够迈出自己的舒适区，经历挑战，共同成长。继续保守我们下面交通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
今天的故事一定感动了你，影响了你。云端里的小人物大故事，欢迎你下次再来听。